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九集开始咯，今天又轮到偶姨当主持人。这礼拜我超苦恼要分享什么东西，因为我整个 Q2 是 Q2 吗还是 Q3 七八九月是
Q3
对，反正我六月到八月的时候有上了一个线上课程，然后就很累，然后一直熬夜，觉得脑细胞死光光，然后根本没办法想到要关注什么话题。好，这集上线的时候其实就十月了，我又要老一岁了，
在要过一个月的生日。
没错，上个月是上个月吗？没有，是上两个月粉圆已经过完他的生日了，耶、yeah, 生日快乐
现在已经九月了，
但你七月底生日啊，
谢谢，
所以算
八
月。好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外送平台再度激战中，推内用优惠联手超商，到底谁能制霸中原有没有浮夸的标题？其实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通常都是从生活中找灵感，最近忙着上班和上课的我其实还有继续在花比较多时间在做的事情就是吃所以今天决定来分享我很常用的外送餐饮平台的议题。那其实去年我们在第二季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统一超商就是 7-11 有宣布即将收购台湾本土外送平台 Foodomo， 就是专联科技来加入这个外送红海。那我们分享过后他们确实是也收购成功了，当时在那一集的节目中有跟大家提过说 Foodomo 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跟 Foodpanda 和Uber Eats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除了提供外送外带以及跑腿代买这些基本服务之外，很早期它就有揪团订餐和预约内用服务的功能。跑腿代买其实我一开始第一个想到的 app 其实是 Lala Move， 因为我有时候忘记带东西，例如有时候去粉圆家，然后我要回自己家里的时候就把一些东西落在粉圆家，然后我又自己懒得去一趟，就会请 Lala Move 去粉圆家帮我拿什么充电线啊之类的送到我家。这样看起来 Foodomo 根本啥都包办，它根本不止餐饮的外送外带，它其实包办很多不同的功能。那接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与餐饮外送比较相关的一些新议题。粉圆有常用餐饮外送平台吗？
没有欸
你的戏份也太少了吧。
其实我蛮少用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用什么外带自取啊之类的，
外带自取，对，如果是刚好在附近的话会用。
对啊，因为它就
有
一些优惠，而且你又不用在当场在那边排队等很久。今天第一个分享的一个新议题就是最近 Foodpanda 有推出内用优惠的功能，你还记得吗？我前几天有很兴奋的跟你分享。那它上面其实是显示试营运，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Panda Pro 的会员目前才能看得到这个功能，但是目前还没有。我刚刚讲 Foodomo 之前是有内用的预订功能，它没有，它是优惠而已，它没有预约这个功能。
可是我想当初我听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其实是满头问号的因为想说外送平台基本上还是专攻外送或者外带，那它怎么会推出一个功能叫做内用优惠？
网络上其实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这个议题，然后也蛮多人跟你有类似的看法。我还真的正想问你的想法，结果你已经自己分享。
没错
其实对我来说，我是会觉得如果以消费者的立场，我会比较 prefer 内用的话可以有定位的功能，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内用，我可能看中的就不只是优惠的功能，而是可以它可以帮我省时间，就像外带一样，如果它只有优惠可是我去还要在那边排队，我就会觉得那有什么差别吗？因为它的优惠不可能到超级多啊，通常都还是顶多什么九折之类的，也没有差多少。那如果内用可以结合定位的话，像我是在交通的时候，例如在通勤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直接先订外送，然后我走到当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拿外送了。那如果是去吃饭的路上，就假设吃那种通常不一定要定位，不是那种很夯很厉害的餐厅，家常菜而已，可是通常会排队的那一种，如果能先预定餐点还能用优惠，然后又可以线上支付，对于我这种很不喜欢用现金的人来说，我就会觉得很好。那网络上其实也蛮多人分享到说，因为现在用 Foodpanda 和 Uber Eats 的人很多嘛，那像 Foodpanda 推出这个很大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使用者人数够大，那对于店家来说 多增加一个曝光就是好事，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就试试看啊，一起用用看，然后增加曝光说不定也能获得新的客群转换。那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是有想到说，常常我在外送平台看哦，都是这附近餐厅，可是平常我走在路上都没有看过，可是却订过好几次他们家的外送。你有没有这种
体验过？有啊，这我觉得这就是外送未来一定会存在的，或是说大未来一定会使用，不管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商家，他一定会用的原因，因为他接触到的，对，他实体就是接触到的这些消费者可能是周边的人，他怎么样更能扩展他的客源的话，看起来只能走用外送平台这种方式。如果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品牌或是一个连锁的集团的话，那种小店家小摊贩啊，外送平台可能就是它一个曝光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啊。你说的是可以扩展它
它的
卖到的范围，
对，它那个范围。
但我原本的想象是想说有的很多在巷弄中，可是我也没注意到，这是一个点。你刚刚提的是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是有的它的装潢很烂或者是不是很起眼，所以我平常如果实体我其实是没有看见它，不是我没有要走进去，是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嗯、但在外送平台上，如果你图片拍得够美，你有请摄影师啊，或者是你卖的品项 CP 值很高，其实我就会点。那如果说我在上面看到了你的内用优惠，说不定我就会因此走去那个地方，我就因此发现了一些巷弄小吃、
嗯、
第二个新闻议题呢，其实是最近也蛮夯的一个关于类似这种外送平台的新闻。 7-11 智放机，智慧的智 FUN 那个 fun， 智放机首度串联 FDOMO 迎战大型外送平台。这个新闻意思就是我们第二季分享的那个统一并购 FDOMO 之后终于有大动作的新闻出来。从消费者的话就可以从 FDOMO 上预定指定的现做餐点，然后你就可以在最近的一个 7-11 里的置放机的机台去取餐。
好诡异哦。
本人对于所有一切的新商机都 感到非常不以为然，
我对于非常的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从我们去年那一集开始讲嘛，那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FDOMO，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一次都没有用过、
嗯、
但其实我也比较少听到他的消息，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在这一年，可能这一年他的增长或是他的整个市占率啊，或是消费者使用比例到底怎么样。现在又看到这个置放机，所以我可能觉得他野心是蛮大的啦。就可能结合他目前现有的比如说 7 这种展店很多的这种优势去不断的创新，但我觉得不错啊，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或是大家不知道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嗯、因为现在听起来感觉我们是要去 7 取餐嘛。
对，我觉得这就是在台湾才有办法发展，或是在比较小七啊比较密集、
嗯、比较密集的可能可以。
对，小七目前是表示说因为以前外送都是一个便当送一趟，那如果现在便当集中在一起全部上架置放机，可以快速拓展潜力的商圈。那目前先进驻小七的总部门市，之后会进驻其他合适的商圈。目前第一波这个尝试呢，是先与主打炸鸡烤鸡餐的21to go 还有虚拟厨房 Just Kitchen 一起联手来卖10款现做的热便当和下午茶点，希望能吸引周边的上班族来去预订午餐然后和下午茶，然后也提供一些限量现货，希望能满足临时购买的过路客的消费需求。那其实我看到这个就想说，哇，真的是全世界都想要抢上班族的需求商机耶，因为中午时间真的很短，就是上班族没有办法移动太多，然后时间又不多，就是你要赶快吃完午休完，所以他们很追求那个场景下的方便快速，然后品质又还可以，真的就会买。对，所以
这样他们需要付运费是不是？还是需要付运费啊？还是其实不需要？
应该是不用耶、欸、因为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外带取餐， 我不太确定、哦、因为我们附近好像还没有这个功能。对，然后我看到这个也是第一个就想到，那全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动作？就全家果然也有，但是呢他并没有跟外送平台合作。全家目前的方式是他们 其实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有第一个在板桥这边去尝试，他们是导入有保温效果的餐食制取柜。那其实那个名字不一样，但跟 7-11 那个制放机就是一样的东西啦。它是跟外面的餐食新创公司 PopGo， 这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民众只要使用 PopGo 这个 app， 它就也一样可以提前去预定不同品牌的餐食，然后你当场到扫描 QR code 或是手机去对应解锁，就可以开那个柜子，然后零接触取餐这样子。怎么这么多家餐饮科技新创、啊、看到的时候想说哇，又多了新的一间。那全家，像全家目前的反应就是说，他们目前啊这个餐食自取柜的订单其实蛮稳定的，而且回购率很高。他们推测主要原因是因为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可以节省外出买餐点然后还要等待的这个时间，那午休时间很宝贵，所以他们觉得第一次的尝试算是成功的，所以未来可能会试不同商圈的，评估一下他的需求啊，能不能盈利，然后去持续拓点。其实他的分析就跟我们分析一模一样吧，对不对？
对，感觉决战点还是在于他们各自的订购平台上面的那个餐厅大家买不买单，
嗯，有没有
对
到那边的需求，
对，有没有打到上班族。
因为虽然上班族的需求可能整体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你气候啊，或是大家例如你在竹科买的点品项可能会跟在信义区买的品项是不一样的嘛，不同的上班族族群还是有不一样的偏好，
很大的预算也
对，
或甚至是最近手摇饮又开始复苏了，
嗯，
我们那个工作大楼每天都是一箱一箱的手摇饮不断的送进来，
好可怕哦，
大家注意一下肥胖问题，不要再
这是怎样开始呼吁
突然偏题了。
哇，那这很有趣耶，那你觉得到底要怎么做才有办法整合这些东西？因为感觉上班族的需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因为八成的人，我好了，没有一个数据支持，但可能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需要去办公室上班，然后一天差不多也真的是至少八小时会被关在那里，所以当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里有一些还可以的选择，你真的就会去选它。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需求都狠狠的满足，
太难了吧，
然后赚很多钱我只在乎这个
感觉平台要整合就是
对，我觉得整合，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像在
对
是蛮困难，可是大家现在真的是有点像在抢那个饼，可是这个饼我觉得会到一个极限的，因为毕竟台湾的 base 没有那么大，大家一天也不可能吃什么七餐八餐吧，
而且台湾还有那种便利商店本身啊小吃店本身啊的竞争，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台湾很方便嘛，大家可能还是直接冲去买也有可能。
那其实我分享一下粉圆目前中午都吃什么
7
为什么你分享一下你的原因，
比较好计算我的
热量
对对
啊，然后又方便，
对，
又
快，
可是不会排队排很多人吗？
7 还是会排队，
那不是很
烦吗？但我还可以接受啦，
哦，就是那个速度还是蛮快的，就是，
对，我们要排队结账要排队微波，
嗯，可是因为 7 的速度
7速度还是快，嗯，
我的话是中午都会订外送，我自己觉得超贵
哦，对，如果
因为都要满180才能免运嘛，因为我的公司附近如果要去便利商店至少要10分钟以上，然后因为我们休息时间就是一个小时内，而且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非常的，就是我会很想要午休时间一到我就可以立马拿到餐点，
嗯，
然后吃完我
就
还可以休息一下，对，因为如果走出去再走回来，然后如果再稍微排一下队，我真的常常回来就是有时候都还没吃然后就已经午休就过了，所以其实我还蛮希望这种机器，不管是全家的餐食制取柜啊，小七的制放机，还是就是最近有一个很夯的那个自由时间，你知道吗，它是那种鲜食贩卖机，
嗯，
那如果这种机器啊都能进驻公司大楼就很好啊，像我很久之前分享那个 Knock Knock 咖啡，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只要下到大楼一楼就可以买到他刚做好的东西，当然如果你的大楼或是园区很大，你可能每两三层楼就会有一台嘛，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如果能有这样子的东西就非常好，就是它又不像传统贩卖机你要当场排队，你只要用 app 就可以先看看有没有库存，或是可以先预定时间来取餐就好，我自己觉得会蛮棒的，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以前其实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学校有超多就是传统的自动贩卖机，你看过最酷的自动贩卖机是什么？没有看过，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应该泡面吧？
哎，欸，有帮你冲泡好的吗？
没有，就是要弄出来，然后你自己在旁边泡。
什么啊？这个还是蛮烂的，
不然就是鲜榨 果汁，
哦、
那算贩卖机吗？
有，我知道的，有，信义区有嘛？信义区百货公司有那个鲜榨那个柳橙汁，榨超久，
他就一直在
那边动来动去，因为他是当场在那边压那个。榨超久，其实我觉得台湾，因为台湾真的很方便，有太多便利商店，所以我们的贩卖机反而没有到非常的发达。因为以前我五六年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有那种卖冲泡饮品，就不是那种一罐一罐饮料掉下来，是当场做，例如抹茶拿铁啊，或者是不管热的冰的都有啊，冰块先掉下来啊什么那种，就很像，就是根本就只是插一个小机店员在那边帮你泡，他就是机器帮你泡，所以我就会觉得马上随时都可以喝到这些东西，很棒。然后还有那种章鱼烧啊、炒泡面啊，这种机器都有，不是那种你自己拿出来自己微波，他是帮你微波好弄好，然后你就出来就可以直接吃，那当然没有很好吃啊。然后还有甜筒机，我觉得甜筒机超棒的，它等于就是一个冷冻柜，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冰棒跟甜筒机，然后都很好吃，整天在那边按那个甜筒机。对啊，学校愿意买就好了。对，就是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蛮懒惰的，不是台湾人蛮懒惰啊，人都蛮懒惰的，就是我还蛮看好懒人经济，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便利商店，但像我这种懒人，就是连便利商店常常我不舒服啊，或是下雨天啊，或是怎样的时候，我就是连便利商店我都懒得走去，我就想要外送到我眼前，那如果楼下有一台贩卖机，我就去买贩卖机了。
还是要多动
啊，懒人经济。那现在是怎样？今天又叫大家不要多喝手摇饮，
健康大使。
对，又叫大家多走动。想问问有没有听众已经使用过小七或全家的置放机和餐食置取柜，还蛮想听听看大家使用上的一个感想。那也想知道这么方便的情况下，大家在上班午休时间或是下午茶时光还会想订外送吗？如果你的大楼里面已经有这种，或是你大楼，因为很多大楼里现在不是有 Seven 或全家，
对，
那他们就直接进驻嘛，那你还会想要订外送吗？或是出去买你觉得更好喝，就是很好喝很有品质的咖啡或点心，但需要走一小段路，你会想要吗？
不会。
因为上班时间有些人没有办法放松这样做嘛，
对，有些人下午的时间还是在忙碌中。
没错没错。最后就是如果啊是你自己开咖啡厅啊，外带咖啡或者是下午茶的品牌，那主要是卖给上班族的人，主打客群啊跟他们都是同一群，大家会想要怎么做来让自己更有存活率？要么就是一起加入这个行列嘛，例如就是让智慧取餐机中也有自己家的产品，因为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品牌，加入我刚刚说的像自由时间这样子，让大家就智慧贩卖机，让大家在也能很方便的去取得自己家的产品，当然可能是一些比较方便用贩卖机形式的产品，那也许试试看这样子的通路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尝试。粉圆怎么看呢？粉圆貌似没有想法，是不是？
我觉得听起来还 OK 耶。其实如果利用全家
哪方面，
就是他这个置放机或是置取柜，
真的、哦？可是你刚刚原本不是说，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你刚刚原本不是说，
如果他的如果他的外送费就是不用外送费的话，
你是说价格是合理的状况下，你就会想要试试看？
对，
因为他算是在那个方便跟他可能没有外送这么方便送到你眼前，可是他可能价格会比外送费啊然后运费什么就少很多，
他就有点像是介于你自己去买跟外送的中间这个点，就是可能像我不喜欢、我可能不喜欢到店里去排队人挤人浪费时间，
但你又觉得外送太贵，
我又觉得外送费太贵，我也不想要用，那这种方式或许会是我的选择、因为其实看起来是你直接走到一家 Seven 或是全家你拿了你就可以就走了，所以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额外的费用是多少再来评估吧，如果能做起来我觉得应该还蛮有市场，
还蛮期待的。
对，
可我们感觉真的会变废人耶，就是感觉以后食物就是走在路上到处都是，好恐怖哦。到底在担心什么？那最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回馈吧。我们的第六集《元宇宙是我们的未来》还是2022正夯的假议题，我们有得到三个评论，那我们其中找两个评论来跟大家分享。叫青蛙的听众分享百元宇宙的优缺点说得很清楚，什么是百元宇宙啊？
把吧，他等一
下哦，把元宇宙，你好懂他哦，
青蛙。
然后第二个留言是谢谢分享，让我对元宇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知道目前的缺点与可行性故，是不是你认识的人
啊？好像不是，是青蛙吗？
对，
不是。
他 很真诚的分享哎、欸，好啦，分享一下，就是粉圆这边还会再分享元宇宙的相关议题，所以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哦、喔。然后我不小心把第七集发出来了，虽然我已经重新排成，但已经有两个留言了、第七集的主题叫做这十年来在台湾崛起的群众募资是圆梦推手还是诈骗温床，那海王回答是
诈骗温床
对，什么意思啊，
他们被害过
是诈骗温床是不是？ Sandy Lee 有回说脑洞大开，有点可爱的留言对啊，大家、如果听到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愿意用群募的方式购买什么，或是你有用群募的方式买过什么样的东西。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下一集节目将在
10月19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10月19号见，
拜拜。